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如果你手上没有的话，你可以听五章八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然后第二段，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三至五节。诗篇二十四篇三至五节，二十四篇三至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清，不向虚妄，不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能救他的神使他诚意。然后还有一节圣经，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是雅各书四章八节。雅各书四章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然后最后一节圣经，我想请大家一起来，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想早间就着这几节圣经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交通，所以刚才弟兄姊妹们读了这几节圣经，这几节圣经里面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清心，或者说单纯，是英文是说pure heart， 就是单纯的心。所以我想就着单纯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交通。单纯是我们属神的儿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们需要培养的一个性格。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单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单纯，那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样学习单纯。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单纯。那单纯并不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他们把一些很复杂的事情他能够简单化，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思想他能够理出头绪来，能够把它清晰明了的能够阐述出来。那但是这个并不是单纯。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我们来能够把我们的复杂的生活能够简单化，把复杂的事情我们能够简单化。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子能这样做就单纯了。而且你看见在这个世上有一些人，特别有一些比如像有一些政治家，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能够把一些复杂的事情能够简单化，这是一个智慧。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并不见得单纯，所以把复杂简单化并不见得是单纯。那单纯也更不是说我们在为人处事我们所说的话是很简单，或者从贬义的方面来说很肤浅，这不是单纯。主耶稣在地上和他的门徒对他门徒交通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但是在那里他是就着谦卑而言的，他并不是说要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都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如果我们大家都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一大堆小杯大 baby， 有的在哭，有的在闹，有的在睡觉，这个聚会情形很可怕了。所以主绝对不是说叫我们个个都变得像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他生命的特质是不成熟，还很幼嫩，还没有长大成，所以虽然看起来他很天真，或他思想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不是单纯，这不是主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知的那个单纯。所以到底什么是单纯呢？那我们可以看看主在地上他的生活，他的行事为人，这是最好的榜样。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里面，主说，我读就好，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然后在同一本书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主又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家看见，所以主在这里他说才能做，照样做，父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你看见父在我们的主在他的行事为人，他所说的话，他所的道理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他完全满足父神的旨意，他完全按照父神的意思而行，他没有加添任何的掺杂，他也没有减少父所要他所做的或者所说的。所以这是单纯，单纯就是对着神的话语是绝对的，不加添也不减少，没有自己的掺杂。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我们的思想意志有太多的世界的影响，有太多的掺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那节经文，雅各书四章八节里面说到，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受世界的影响，常常是心怀二意。我们一方面想从主那里得好处，属灵的恩典，我们想从主那里得到喜乐平，得到很多。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放不下世界，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世界的那些东西我不想。所以我们常常表现出来就是心怀二意。所以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所以我们的属灵的路常常是弯弯曲曲的，常常甚至有的时候是打转，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们所行的路不直不正。但是一个单纯的人，他不是这样子。一个单纯的人，他向着主的话语，他是绝对的，而且他不打折扣，不掺杂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在他所行的路上，他的属灵的道路是直的，他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成长的，而且他绝对的相信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这个万有也包括你我，包括我们的所求所想，包括我们的侍奉，包括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单纯的人，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主，能够单单的能够信靠主。他而且对神的话语，他不仅仅是听了，而且他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而你就看见单纯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蒙福，这是圣经的应许，而且也是确实是的许许多多的见证让我们能够看见的。所以这是单纯，这是神要我们对他的话语绝对。单纯另外一面就是对自己不绝对，对自己的心思意念不绝对，常常的省察自己，看看自己里面的幽暗，这是一个绝对的人。那么为什么主要我们向着他单纯呢？刚才我们看见我们读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三节里面，他讲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你在这里看，如果我们要能够在神的面前做治理，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稍稍的使用，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尽一些功用的话，我们需要守节心清，就是说我们需要单纯，我们需要单纯的仰望主。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的侍奉应该是从灵里面的侍奉。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单纯， 我们常常的把我们魂里面的一些思想、一些意念、我们世界的一些方法，我们带到我们的侍奉里面来。那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个侍奉是不讨神喜悦的侍奉，那个侍奉不是行在很难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神需要我们在侍奉上能够单纯。那当然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单纯了，我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的话，那大概没有人侍奉了，没有人敢去侍奉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对我们有丰盛的怜悯。虽然我们不单纯，虽然我们有太多的贪杂，但是主还是愿意来使用我们。他是要把我们一得救之后，他就要带入他的侍奉中。神家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来侍奉他，都愿意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向着主单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主，单单的来寻求主的旨意，遵着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得胜，我们就经历圣灵的能力。那什么时候我们有了掺杂，我们不单纯了，我们把世界的方法，我们世界的那些旧有的观念带入我们的侍奉中了，我们就经历失败，我们就学功课。所以感谢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特别的恩典。那么就是说人这个方面来说，一个单人他愿意来简单的顺服主，愿意顺着神的旨意而行，从圣灵的他不看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自己的软弱的话，我们很难走上这个侍奉的道路，我们很难遵循神的旨意。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看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就是这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生下来她的双手就有残疾，所以经过十多次的大大小小的手术，她的手上她总共只有六个指头，就是一只左右手各有3只手指。那这个姊妹当她信主以后，她在主面前寻求前面的道路，主给他一个意念，就是让他用音乐来敬拜主，用音乐来侍奉。所以他要去学钢琴。这照常人来看，像我十个指头，我觉得弹钢琴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十个指头这么完美的配合，而左手很笨的，这个左右手这个弹不一样的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姊妹她各只有3手。怎么能够弹钢琴呢？这要是照着我们天人的思想意念来说，我们这样一想，我就是很难啊。但是我们的姊妹她很单纯，她单纯的信靠，她单纯的信靠主，圣灵借神借着圣灵向她所说的话，所以她就去学钢琴。那经过多年非常艰苦的学习，她真的能够在钢琴上来侍奉主。他弹奏他非常美妙、非常优雅、非常流畅的音乐。所以你坐到那里听他弹奏音乐敬拜主的时候，你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双手是有残疾的，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音乐是6个指头弹出来的。而且他的音乐不仅仅是优美，不仅仅是流畅，而且是带着灵，带着一个生命。因为我们的姊妹实在是用她的生命弹奏那个音乐，她是用她的音乐，她的生命在这里敬拜主，就是感谢主。当我们的姊妹她愿意单纯的来信靠主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在她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神要我们单纯的信靠他。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属灵的成长上，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单纯呢？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有灵、有魂、有身体。当我们还没有信靠，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只有魂和身体。那我们这个魂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那我们这个魂在世界里面摸爬滚打长大的，所以我们这个魂被这个世界训练得越来越老练，或者说越来越复杂。那我们的身体受这个魂的支配，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越来越复杂。所以天然的人世界的里面，照着 神的标准是没有的，我们不可能单纯，因为我们的混纯，我们受了太多的世界的掺杂。但是就好像你把一个没有盖子的塑料杯子你扔在大海的里面，那这个杯子里面它盛装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海水，一定是又苦又涩有了掺杂的海水。你绝不可能说你把杯子扔在海水的里面，结果那杯子里面装满了没有任何掺杂的清澈的清水，这是不可能的。这我们这个人在世界里面成长，我们的魂就是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是掺杂的，是不可能单纯的。所以感谢主，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说有灵的魂。所以在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这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灵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这个重生是得到一个新从上面来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单纯的生命。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并没有说一下就变得单纯了，我们并没有说一下子好像这个灵的里面的生命就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魂的那个老旧的生命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说，那个从血气生的逼迫从属灵生的。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们从血气的那个老我的生命是逼迫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操练单纯，我们这个人要变得单纯，我们是要学习我们要学习让这个我们的灵来控制我们的魂和身体。我们要学习我们把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能够限制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学习。所以在我们看见很多的属灵生命老练的他们生命丰富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学习。像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生命老练的一个弟兄，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就是他在大概他还很年轻，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开始操练属灵生命，开始操练很单纯。那他有一次他大概回家比较晚，所以在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所以他过一个十字路口是红灯，他就走过去了，因为没有汽车嘛，也没有行人，他走过去了。他一走过去，忽然他里面有一个声音向他说话，是吧？站住，回去，重新走一遍。这个在我们来说的话，觉得很奇怪。这没有一个人，没有车子，没有一个人，这走过来了，然后等一个绿灯再走回去，再等一个绿灯再走回来。这在旁人来看，这简直有点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我们的弟兄他很单纯，他向着神的话就单纯，他知道这是圣灵在提醒他，所以他就顺服下来，所以他单纯的顺服下来，他等一个绿灯他走回去了，然后再等一个绿灯他再走过来。在我们常人如果不信主的人来看的话，这简直是太奇怪了，似乎有点可笑了。但是我们的弟兄他因着他单纯的顺服主，他单纯的来信靠圣灵恩膏的教训，你看到他属灵的生命就非常快的就成长起来，他很快的就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他神借着他的话就能够成为话语的出口。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他的属灵生命上的老练，所以这是他在面前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习，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学习向着他的话语单纯，向着他他对我们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单纯，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哪怕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来寻求他的旨意，都可以顺服他对我们的教训。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实际上在主的面前我们蒙福的道路。所以早先我就想借着这个单纯这个题目和弟兄姊妹们有这一点简单的交通。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讲，如果大家看见我的魂里面不单纯，求你替我祷告啊。其实也不要紧，就是我说的话大家不要往心里去，讲不对也没有关系，我知道还有年纪，但是我想今天上午我的负担是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主的话，看完这段话大家能记起来，因为主的话不一定是单纯，所以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这样，盼望借着这段话，我也分享一下主今年把这段话放在我里面啊，我得到很多帮助。盼望今天借着20多分钟，大家能够从这段话里面能够得到一点帮助，能够一生把这段话成为这生命的供应。这段话是摩西，这段话非常重要。是关乎生命，所以我盼望先把这些为什么这么重要。我想神觉得他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把最重要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首先这段话是摩西，大家都知道服侍以色列人一共40年，大概是前后服侍了2代人。这40年里面，摩西他一方面他服侍了以色列人这么长时间，他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的需要，他们有什么软弱，所以这段话是摩西在服侍最后的时候，神要借着摩西把他的这个话告诉给以色列人，我想一定是很重要。另一方面，他服侍以色列人这么长时间，他很清楚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所以他两方面，一方面认识以色列人，一方面认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讲的这话一定是很重要的。第二方面，神让摩西不仅讲这段话，告诉这以色列人这段话，在讲之前，神要摩西先把它写下来。我想，如果一位年长的弟兄，比如说他要告诉我们一些话，我想应该是很重要，但是他如果让我们先把这个话要记下来，他不仅说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听的人要听进去，他还要他的子子儿子儿子的儿子子孙们全部都要要念诵不忘，他是要把这段话念诵不忘。我想那这话更重要了，不仅是说给以色列人听，而且说给他的儿子听，儿子的儿子也要听。最后这个神告诉这个摩西说，这不仅要讲，还要把它记下来，还要把这段话放到约柜旁边。我想大家熟悉一点经文都清楚，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在约柜旁边，因为约柜在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装玛拿的金罐，这个亚伦发芽的杖，还有约把、基路伯、施恩座。我猜这个约把应该就是这段话，但我不大清楚。但至少神清清楚楚说要把这段话放在约柜旁边，所以。摩西不仅讲，神不仅让摩西讲，又让摩西记下来，又把它放在约柜旁边。我想这段话有多重要，大家应该是很清楚，至少我读的时候是很清楚。所以今天我是想也花一点时间讲讲我神把这段话放在我里面的一个经历，因为我是觉得这段话
这么重要，我以前不是很清楚，花了很长时间祷告。神是很怜悯的神，很非常恩典的神。我以前读不懂圣经，但是神今年把这段话放在我里面，我真的很感谢主。很多时候我都得了帮助，有鼓励，有安慰。好，我们在读这段话之前，我们先来读摩西。神让摩西分享完这段话之后分享的一段话。我要分享的是《生命记》32章，我们先来读从44节到46节。大家都翻到吗？《生命记》是第五卷书卷，摩西一共写了五卷，《生命记》是他的最后一卷，一共最后一卷34章，大概倒数第三章，32章最后44节，大家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生命记32章44节，摩西与认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守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好，很清楚，这段话不是说给福音朋友，是说给弟兄姊妹听，至少我知道这是说给我听。摩西说，神说，这不是虚空的，不是与你无关的。我在想，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什么叫做虚空的？摩西说，神说，这话不是在天上，这虚空的意思就是非常高，这话好像高的我们都摸不着，好像在天上，要有人把这从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常常读经就有这种感觉。读腓立比书3章8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常常读这些话，我就觉得里面，我就问，这话是真的？这话我真的摸得着吗？还是这话是在天上？真是求主怜悯。真的不盼望这话是虚空的，还有说这话是与你们无关的。什么叫与你们无关？摩西说，我们的感觉里面觉得这话是在海外。什么叫海外的？使你们说谁听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话是给福音朋友听，传福音我们很努力，很有负担，把这话传出去。我们觉得这话是给红海那边的人说的，没有过红海的人应该听。我们自己听的时候没有感觉，这真的是关乎生命的话。有的我们觉得是在太平洋那边的，这话是在太平洋那边，中国人应该听，很远很远，不是我自己听的。所以要有人从海那边把那话拿到这边来，我才可以遵行。神的话是这样的吗？我问自己，我就很责备。真的这些话是虚空的吗？是与你们无关的吗？我想不是的，因为神说得很清楚，这是关乎生命。他这么 他当这话这么重要，为什么？我在神面前有一次祷告，我常常非常的，我里面很有感触。每一次读到这个历代志，约西亚听这个祭司撒番，他听了那个律法书上的话，他就撕裂衣服。有这么难过吗？我们读摩西五经有这么难过？还有尼希米记八章，祭司先知米斯拉向这个回归被掳归回的民读这个律法的时候，那些民听了爱听，但是他们都流泪了。我想那个是一个什么观点？为什么他们，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观点，为什么我们读这个前生这个圣经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有的时候是喜乐安慰，但是好像没有责备。常常向主求，我说主啊，求你把这个话开启在我里面。这话真的不是写给以色列人，不是写给外邦人，是写给我的。还有神说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人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盼望大家能够进入到神的心里面，进入到摩西的生命这个负担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到底神跟我们说了哪一些？这只是神说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是最后说的，应该是更重要。所以我们来读圣，我们把这个摩西其实做的这首歌，一共我想可以大体上分成四段。第一段很短，我们现在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这是一个总结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三十二章，对，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一节，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如雨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草上，如甘霖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我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必定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这岂不是你们的父教你们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们的，建立你们的。如果后面大家可能不一定，这因为非常长，一共43节，前面6节基本上有一个总结，大家可以大致上清楚神借摩西大概要讲什么话。基本上很简单，这里讲到一首歌，就是在讲他是磐石，他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而他的儿女们因为是愚昧的、无知。我然后呢，后面他主要是分两段，第一段分三段。第一段是讲他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就他是生我们的，是买我们，从世界上买回来的，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用耶稣的血把我们买回来的，他宝贵的儿子把我们买回来的。这是大概是第一段，从7节到14节。最后一段，从34节到43节，讲的是耶和华要制造我们，建立我们。所以这第六节基本上把这他神要讲的都说出来了。中间有一段，从15节到33节，是在因为我们这个人实在是愚昧无知，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特别是属神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所以神借着管教，15节一直到33节借着管教 把我们盼他盼望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认识神，能够把这个话能够说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才可以建立我们，制造我们。不是神不愿意制造我们，不愿意建立我们，他盼望我们经过管教认识他以后，他才建立。所以我们仔细再来往下读，就是第七节读到第十四节。你们尊享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在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坏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一同人。有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掌，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我想凡是被赎的族类，凡是蒙恩典的罪人，我想都有这一番经历。也许我们不清楚，所以神常常让我们回想思想，我们到底是如何的蒙受，如何被神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出信主的弟兄姊妹 包括我们，如果不清楚他，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父亲，属灵的父亲。我想我们如果没有看见，问问他们看，他们会告诉你，神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那时候能拯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耶和华遇见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每一次读第十节，我就真的很感触。他在旷野里面，荒凉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想想看我们得救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他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我们得救之前，他就保护我们，不怕我们受，不想我们受一点点的亏损。这三次是指的这个恩典说的，他用恩典把我们给带出来。我们那时候还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在埃及地，我们被罪被受捆绑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境地？神家里面有多少的丰富？是田间的土产，我们猛行在高处，我们在磐石中扎蜜，坚石中吸油，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有多少神家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像一个羔羊一样服侍，甚至羔羊，他们把他生命中他们的奶油、奶、脂油全都摆上。葡萄汁酿的酒，我想这单单是这一段应该就能够讲很长，但是因为我年幼有很多掺杂，我想我说不清楚。但我想每一个蒙恩的罪人蒙拯救，我想这段话我们都有一点点经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读十五节到三十三节。比较长，大家原谅我，我盼望 这话因为是神的，所以大家多读点没有关系，少听我讲了。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远离弃叫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不懂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世事的鬼魔不遵守，乃是素不认己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强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你们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你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一类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很焚烧，山的根基也烧倒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等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毒吞灭。我要打发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亲爱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登上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因为以色列民还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思念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岂能追赶他们亲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全挂都是苦，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无所残害的恶毒。他们就停在这里。我想我们的主把这么长一段超过那个前面还有后面的两段还要讲，为什么我们常常在问，我也常常问，为什么我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是我们的神亏待我们吗？是我们的神真的要花这么长的篇幅来管教我们吗？是因为他对我们不好吗？是因为我们是私生子吗？我想不是，正因为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才要管教我们。我想他的心意很，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因为我们蒙了恩典以后，至少我蒙了恩典以后，常常就离弃他，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我们觉得这个救恩一点都不宝贵，我们来到丙飞面前，真的觉得这是他的身体吗？真的觉得这是他的血吗？还是只是来领祝福的呢？另外一方面，耶和华怕，他怕什么呢？为什么要管教？他怕以色列，所谓以色列民不明白，他也怕仇敌不明白，他怕别人看错了，说这是仇敌的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老板好像他 他都不认识神，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来欺负我们，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室友，甚至我们的配偶，好像这些难处都是他们加给我们的。耶和华说错了，他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这是他手所加的，这管教是从他来的，因为我们是他的爱子，他是烈火，他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他要管教我们，他把这些难处加给我们。我们还觉得工作给我们难处，我们还要换工作。如果说是觉得我们钱不够多，觉得我们配偶不够好，求圣怜悯我们。我也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起的罪感欠人，二人起的罪可能是万人逃跑。我们是有神的人，难道被他们这样拧过来又拧过去吗？所以盼望我们都能明白，这是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在万事以前都立定的，这些难处是对我们有好处。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耶和华的心意没有停在这里，他向我们的旨意不是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福的意念。所以我们一起来读34节到43节。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库府中吗？他们施展的时候，深渊暴雨在我，因他们遭灭一子祭，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就迅速来到。耶和华见他们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逼着他们伸冤，为他们不然后悔。他并且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自身的自由，喝他们不知酒的在哪里，他可以心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受，我使人活，我损伤，我有医治，我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眼，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酒，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生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仆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不好意思，时间可能用多了。我想他的心意已经很清楚。我们常常拜虚无的神，列祖都听都没听说过。盼望耶和华的心意能够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他。我们不拜工作，甚至婚姻，甚至我们手中的工作服侍，我们回转来归向。朋友们，看到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知道，唯有他是神，在他以外并无别神。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受一些外面的亏损，我们要死，但是他说我死人也死人活，他损伤他也医治。我们虽然 因着我们的王梗，我们受了很多有一些难处，就是感谢他有恩典，他我们只要认识到他是真神，唯一的神，他必给我们一点，像约伯一样，失去加倍还给。我想我的话就在这里，谢谢大家。
第59章19-21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今天呢，我有一点负担，就对19节这句经文的后半部分，我岂能代替神呢？它有点交通哈。那么这也是我正在学习的功课。什么是代替神呢？代替神，从字面上讲，你就是就自己做主嘛，就自作主张嘛，就是像有的朋友们讲的哈，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哈。那么这半句经文呢哈，使我想起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来自于一个传福音的小册子，叫做《四个属灵的定律》哈。这本小册子曾经那45亿本哈。在这个图画有两个圆圈哈，有两个圆圈哈。第一个圆圈上面写的是自我管理的生命哈。有一个宝座哈，有一个宝座，一个很大的我坐在宝座上，自我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然后呢，这里有一些小点哈，大小不一哈，很不规则哈。这就表示人生的各项活动呢，都是在自我的管理之下哈，时常产生混乱和不安和不安。然后有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圆圈的外面哈，表示基督在生命之外哈。第二个圆圈呢，上面写的是基督管理的生命。那么有一个十字架坐在宝座上，在宝座之上，它预表基督在生命的宝座上。然后我呢，从宝座上下来，周围有一些点哈，非常的规则整齐哈，表示人生的各项都在基督的管理之下哈。结果呢，就等着基督。下面有个问题哈，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那么我们从创世纪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话，我们来看约瑟回答他哥哥的话。他表明基督是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他没有看他哥哥们为从前曾经要来杀害他，后来把他卖为奴隶的仇人，他看呢他们的哥哥们呢是来成就神旨意的器皿，成就神旨意的工具。那么约瑟呢，我觉得约瑟这个人他一生经历的患难很多，但他是非常的得胜，好像在整本圣经里面看了，除了我们主耶稣最得胜的那个人就是约瑟了。那么约瑟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就是经文我们读的，我岂能代替神？我岂能代替神？那么我们想一下，就是说，这个代替神的这个根源是在哪里？ 么撒旦的堕落就是在地上，本来是一个最美丽最有智慧的天使长卢西弗哈。那么有一天他骄傲，他宣告，他说，那么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呢，在神众星之上哈，我要升到高云之上哈，我要与至高者至上者同等。那么一个美丽智慧的天使长就堕落成了魔鬼撒旦。当魔鬼撒旦附在下附在蛇的身上哈，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告诉他，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哈，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如神一样，就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就如神一样。你看这撒旦的这个意志是永不转移的，跟太子的那一个我要与至上的同等对应的，你们变如神一样。结果呢，人类的始祖受到了这个诱惑，就犯了罪呢，就与撒旦联合了。所以这一个代替神的性情呢，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经要怎么说呢？他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哈，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当中最黑暗的时代是哪一个时代？是那个四世时代哈。那么四世纪中有好几处提到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原意就是个人呢行自己眼中看为义的事，实际上呢却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就是自己做宝座，没有让神做宝座。那么神呢成为一个，他是一个求告的，他是让神做宝座的一个人，他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他就成为转换时代的人物哈。后来就到了列王时代，那么代替神的典型人物就是扫罗王了，后面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哈。但这不是说大卫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哈，他是说大卫是寻求耶和华。不过有一件事情呢，圣经上没有说大卫寻求耶和华。有一次大卫逃到巴兰的旷野，因为扫罗追杀他，他有跟随他的有600人。那么在那个巴兰的旷野，在加密有一个富户叫拿巴哈，所以大卫呢就派仆人去问候拿巴哈，那么也想有一些施舍嘛。结果巴呢没有给他儿呢骂他们，他儿骂他们，所以大卫这时候呢就带了400人，打算要把拿巴那边的所有男丁呢一个不留到明天早上。那么幸亏呢神让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来迎接他，好言相劝他哈，就把他的心思呢从那个报仇的里面呢带到神的面前，他没有犯那个任意妄为的罪哈，流人血的罪哈。所以大卫当时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听信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上凡属拿巴的男丁必不留一个。那么我们看出来合神心意的人啊，大卫这个时候他没有，他在带领人去攻击拿巴的时候呢，他没有求问，没有让基督做王，没有让基督做的，他是他自己代替神了，他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来，代替神的一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要自己伸冤哈，定罪别人，那么你不仁我也不仁。那罗马书12:19他说的，不要自己伸冤哈，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相比大卫而言呢，我们创世纪当中刚才读的这个约瑟呢，他没有自己伸冤哈，他呢圣经上说他反而用亲爱的话安慰哥哥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觉得代替神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处，就是说，结果呢，妻子又说了几句呢，并不太好听的话，我当时呢，心里面觉得很冤枉，那么我就觉得，我就跟岳伯一样，我有难处了，这么大的难处，然后妻子呢，又说不好听的，话，啊，妻子选了假装哈，当然太太她没有向岳伯的妻子讲哈，说你掉粉死了吧，没有这样讲，对，他现在不在这儿，嗯，但是我觉得，我当时觉得他就跟岳伯的妻子。我觉得岳伯是很功利的，岳伯是最属灵的，那么还是岳伯属灵，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自己又自己比他强。那么后来呢，当后来神光照我的时候呢，我从自己里的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从那个代替神做宝座的那个光景里面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发现自己呢，自己生命性情表现出来的是拿巴的那个生命性情，就是好像拿巴回答大卫的那个话语，生命的性情。那么实际上妻子的态度呢，妻子好像是有亚比该一样的生命的性情，亚比该一样的那个有神的生命的性情。那么拿巴的意思，圣经上说拿巴意思是鱼丸，鱼丸里说没有，就你做保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那个旧的光景，活在旧人里面的光景。以弗所书说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要穿上新人，我再往前交通。那么6年前大约也是这个时候，那么我第一次见到我太太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信主两年，我太太信主七年，我见她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她熟。那个时候，我还在学习，我还在跟老板做斗争。像林宇弟兄讲的嘛，就好像老板加给我了很多的难处，我跟老板做斗争，比如说一直在学那个顺服老板的功夫。那么，就是还在为自己的前途在那儿打算，但我太太那时候已经学了很多的实价的功课哈，就是说，就前一段时间哈，我太太突然有一天告诉我，她说你知道吗？我在等候婚姻的时候，我是以将来要做四母的那个要求来预备自己的。听到我吓了一跳。对，我在想，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怎么会觉得自己比他还属灵呢？怎么可能呢？就是说怎么可能？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光景呢，还是自己坐在宝座之上，那个宝座之上呢，还是自己坐在宝座之上，很多的时候是那样。所以呢，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代替神呢，下一个表现，第三个表现呢，实际上就是自己伟大，不是君主伟大。像刚才胡言弟兄教授呢，这就是对自己绝对啊，好像是自己的就绝对的，好像自己都是中心，整个地球都是围绕自己转的，就把荣耀归给自己了。那么世界的声音告诉我们呢，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哈，所以许多同学这样讲哈，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哈，我们自己就做王了。那么神的话告诉我们呢，基督是王。我曾经有一个没有信主的同事呢，他说你为什么把credit给神呢？你为什么不给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呢？我刚上班的时候呢，那么有一次我就把我的那个电子邮件哈，下面签名档哈，后面写了一经文嘛哈，发了一个邮件，我写经文，新导的旧行件，记住 得就得到，扣免了就给你开免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那 IT 的那个 director 就见到我了，他告诉我，他说这个 email 后面就不可以写 this love you。 我那上面本来没有写 this love you， 就是一个鱼的符号，就是一个经文，他说不可以写的，那我就去掉了。结果过了有一段时间，这个 IT 就走了，这个 IT director 走了，不知道是自个儿跳槽了还是被公司 fire 了，反正他就走了。走了，然后我又在我的 email 的名字后面逗号下个 this 的符号，就我同事办公室的同事说了，他不可以，不可以的，他说可以的，他说那个就是不可以的，就是用公司的这个邮箱不可以的这个，然后那我就去掉了吧，去掉了吧。后来呢，这个同事也跳槽走了，跳槽走了，然后呢？我又在我的名字后面逗号写上 apart from him I am nothing， 就是离开了主呢我就不是什么，我就什么都不是，离开了他我就什么都不是。结果过了没几天了，一个同事通电话打过来了，他说的这个建议你啊去掉，他说我是你的朋友嘛，建议你去掉这个，然后呢我没管他，我说你不是我的 supervisor， 我不去掉然后呢一个 supervisor 哈，是我们公司的 supervisor， 他给我委婉的回信，毕竟 supervisor， 他说 I agree with you， 他说我赞同你哈，赞同你的这个宣告，但是呢 against the company policy， against company policy， 我问呢是违反了公司哪一条 policy 呢，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没找到哈，然后找到一个怎么写 email 的规定，好像名字后面什么都没有啊。我告诉他，别人可以名字后面加上什么 degree 啦，什么 license 啦，什么 PHR PE 啊，什么东西的，我也可以加上这个。如果那个不 against the policy 的话，我这个也不 against the policy。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我的 email 还是那样哈。所以无论是给哪个 manager 哈，无论是给客户，还在那儿哈。我就这个例子啊，我不是说我自己怎么样哈。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哈，你如果要高举主的话，你如果要尊主伟大的话呢，那么世界觉得你是另类哈，好像你就是另类哈，那么世界就要让你欣赏你自己哈，高举你自己哈，自己做宝座，就是那个自我管理的那个生命哈。所以呢就是说呢那我们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自己的渺小呢，自己渺小哈。那么以赛亚书四十章，他的万民就像水桶的一滴哈，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哈。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哈。实际上我们将神看得多大都不过分哈，我们尊重神呢到至高的地步呢是应该的哈，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哈，他有绝对的主权哈，万有都跟他的脚底下的灰尘是一样的哈。实际上我们将自己看为一粒灰尘呢，是应当的，是完全伏在他权柄的底下应当。那么我太太的笔名叫一粒尘埃哈，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要有老三了呢，我想给老三起什么名字呢？打算就起 Paul 这个名字。Paul 的拉丁文的原意就是 small humble， 就是微小谦卑的意思哈，一粒尘埃哈，就谦卑的意思哈。所以这就跟我太太的笔名很相似。那么女儿是跟太太的名字很相似哈。那么就是说微小谦卑是很重要的哈，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么代替神的第四点呢，就是没有平安喜乐哈，被动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那儿。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哈。这儿呢是主的平安和主的喜乐哈，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那么我们代替神了，我们自己做宝座了，就没有这个平安了，那么就有的是不安了，就没有这个喜乐了，就有的是娱乐了，或甚至是愁苦了。因为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我们看这四点呢，从四个表现呢，如果我们 有这里面的光景的话呢，我们就是活在那一个代替神的光景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就活在那神的光景里面。神的结果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代替神的结果必然引人走向死亡。箴言14章那儿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圣经上讲推罗的君王，在以西结书28章，他呢因自裁心理高傲，他说呢，他说我是神哈，我在海中坐神之位，结果呢他自己居心自比神不过是人哈，不是神哈，他自己被完全毁灭了，这就代替神的结果哈。另一个例子是那个使徒行传12章的西律王亚基帕王哈，他掌管了那个推罗西顿那边的那个人的供应嘛，他圣经上说他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的，坐在位上对着百姓呢讲了一番哈。那么百姓呢巴结他，他说百姓说人的声音哈不是人的声音呢，结果呢他不归荣耀于神，圣经上说神的刑罚就立即临到他，就扑倒在地被虫子所咬死了哈。所以代替神的结果呢，就必然要引向死亡哈。那我们的出路是在哪儿呢？就是出路是在哪儿呢？出路是在答案十字架道路，我们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哈。我们解决的方案实际上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受十字架的对付哈。像刚才弟兄交通的，实际上很多的难处哈，老板加给我们的难处，甚至工作当中的难处，一切的难处呢，最后都能化成呢是祝福，是神借的这些呢，来把他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博饼聚会的唱了一首诗歌哈，说无论何处我要跟随主啊。9章，基督说有人要跟从我呢，就当舍己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就我的经历而言呢，就是每次的学习呢，每次在组里面的学习哈，几乎都是在那个难处当中、失败的当中来学习依靠主。以赛亚书30章那儿说，足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当水哈，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你的教师哈，必看见你的教师，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哈。那么119篇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哈，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你学习你的律例。这前半句呢就讲是十字架的对付，因为我们这个我是非常的顽强哈，如果没有对付的话，他绝对不肯从宝座上下来哈。那么我未受苦以前走，就是后面呢讲呢，现在却遵守你。那么神的话是何等宝贵，因为经文是何等的宝贵哈，他是我们的粮食。那么实际上呢，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哈，许多的福分呢，神要赐给我们许多福分，若不是有人要跟我们过不去哈，要加害于我们，要跟我们过不去的话呢，我们就得不到哈，就一生就得不到。许多呢很深的功课呢，就是若不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有人好像我们的仇敌一样哈，我们就学不好。所以我们或许在难处的当中哈，或许在这个艰难的当中呢，我们觉得很不平哈，很冤屈呢哈，但是当有一天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呢，敌人我们的仇敌哈，是我们得到的益，甚至比那些朋友哈，比朋友是我们得到的益处呢更多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像约瑟在这儿说的，约瑟刚才我们读的哈，他对他们的哥哥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哈，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原是好的，在仇敌面前耶和华为我们摆设宴席呢。 那么一切的环境呢都是神量给我们的，他不但让我们自己得福呢，来炼净我们，他还要记得我们呢，来使许多的人得福，就好像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好，谢谢大家。
交通非常的丰富，我想还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大家有一些祷告回应的祷告。